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ලි ජින් භගව අරහන්真字觉知，各位贤友，晚上好。上一讲我们学习了去除昏沉睡眠的方法，今天我们将来学习去除吊举、追悔以及疑的方法。在禅修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而且最常发生的障碍就是吊举。吊举巴利叫 Uttaja， 意思是指上扬的意思，就是他的心像灰尘一样往上扬。在经典内容就比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到尘土堆里面，然后尘土堆的尘土飞扬，叫 Uttaja。 中文就翻译成吊举，是指心的波动，吊是心的下沉，举是心的上扬，也就是心波动起伏不定。由于心的起伏不定，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表现为妄想，或者又可以称为散乱。心的散乱、闪动不安称为吊举。平时所讲到的妄想纷飞、妄念纷飞、胡思乱想，这些都属于吊举。吊举和贪欲还有和嗔恚不一样，差别在于贪欲和嗔恚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吊举呢是心胡思乱想，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心的游离不定，起伏不安。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都是胡思乱想，它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在禅坐的时候心还是会跟随着他以前的习惯，经常想东想西，想过去想未来，他不能够安住在一个目标上。所以吊举它跟专注是相对的，由于心不能够专注在一个特定的目标上，它呈现出游离的浮动的状态。又或者说吊举是心的不安，它相对于心的平静。所以当心很平静的时候，一般不会有吊举，有妄想的发生。由于妄想的发生就是心那种起伏不定，所以就让心变得不平静。因为妄想是在禅坐过程中最常发生而且最频繁发生的一种障碍，一种盖。禅修者在刚开始禅坐的时候经常都会因为妄想使他的心没办法专注，或者说没办法持续的专注， 心经常被妄想所打断。要如何去除妄想呢？这里我们就讲八种方法来去除妄想。第一，少外缘。外缘是滋生妄想的诱因。一个人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外缘，比如说爱攀缘、爱交际、爱说话、爱串聊，拉这个人说话，拉那个人说话，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即使他不找人说话，他都又会看看手机或者说去弄弄这个去找人打电话等等。由于他的心一直都是要去抓取不同的外缘，在平时心都是处于一种散乱不安的状态，那要他在禅坐的时候心能够安定下来，那才怪呢。外缘或者说外在的信息，对于妄想来说就好像是营养。你在禅坐的时候，你要让自己不要妄想，不要妄想，但是你却不断的源源不断给他营养，那妄想何时才能够断得了呢？所以想要在禅坐的时候少妄想，甚至去除妄想，要做到少外缘。那对于那些禅坐的时候一直心都不能安定呢，很多想啊，想这个想那个，一天想到晚的人他除了要少外缘之外，还要学会止语不要说话。特别是在定力培养到某个阶段定力已经快上升还有没有稳固的时候，说话对禅修的破坏非常大。你想要让自己的定力变得平稳，变得持久，不要经常被妄想所中断、所打断，你必须得要学会止语，不要说话，不要交际。第二个方法是要培养正念正知，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还是像没有禅修的时候、没有修行的时候纷纷扰扰、胡思乱想。你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管理你的心，去调伏你的心，你想要在禅坐的时候就有突飞猛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是想想看，我们现在每天禅坐多少个小时？现在就算一天五坐都被你坐满，那你才坐多少个小时？你能够坐满一天八个小时，那我们一天是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那24个小时除了八个小时是被你睡觉你睡觉也要做梦的，然后在八个小时禅坐还有多少个小时多少？对，还有八个小时都是在胡思乱想如果再加上做梦也是在胡思乱想，那加起来你觉得说就算你在八个小时当中能够很好的专注，但是你平时你仍然把你的时间耗在妄想上， 你觉得这样的话有效果吗？能够把在非常做的时段也把它管理起来，整理起来，好好的管理好心，用什么管理？用正念正知的管理。因为正念正知是让我们的心经常的回归到当下，回归到自己的身心，它可以避免在平时在非沉坐的时候心还是习惯性的散乱，还是习惯性的纷纷扰扰。由于正念正知可以避免在平时在行立坐卧的时候都尽可能少散乱，所以在禅坐的时候它也更容易进入状态。第三是多精行，习惯精行。精行是在一个固定的区间，在一个直线距离来回行走。然而精行时的行走并不是平时的行走，精行的行走是你的心专注在特定的目标，例如在精行的时候你仍然专注呼吸，或者精行的时候你去散播慈爱或修其他的业处。如果你是一位入出心念行者，你在精行的时候也是持续的注意自己的呼吸。那当你到了禅坐的时段，你从精行道下来，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去，这样的话你在精行的时候心也是注意呼吸，在坐下去的时候你的心仍然还是专注呼吸。如此呢，你会发现到改变的只是身体的姿势，但你的心专注的目标却没有变。你因为有精行，经常精行，它对你的禅坐自然会很有帮助。同时精神本身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培养正念、培养定力，甚至培养观智的方法。精行的作用是介乎于禅坐和日常生活之间，往上可以提升为禅坐，往下可以延续到日常生活。由于精行是动态的，而且眼睛要微微睁开，所以它不如在禅坐的时候那么关闭五门，全神贯注。同时精行它又是在一定的固定区间里来回行走，它又不像日常生活那样啊，你可能可以走很长的一段路，或者你在做事啊，你在打扫卫生，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把禅坐和日常生活的这个中间阶段做好的话，你往上可以提升你禅坐专注的力量，你往下你可以延伸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正念正知。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精行与禅坐时的熟悉相当。熟悉是让禅修者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持续的保持专注在呼吸上，例如从一数到八或从一数到十啊，如果数这一个数字是一分钟的话，那证明说你在一分钟之内 要让心持续的专注。而精行的功效是让你在一个空间上持续的专注，不要中断。从精行到的这一点走到那一点，不要让心跑开。然后从那一点再折回来，走回精行到的原点，也不要让你的心跑开。你能够习惯从精行到这边走到那边，心不跑开，那边走回这边不跑开，你就可以再从这边走到那边再走回来，两个区间段你的心都不跑开，可以通过精行慢慢的让你的专注力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持续，而不会中断。你有了这种精行的习惯，那在你禅坐的时候，你将能够更容易让心投入，更容易专注，而在日常的行立坐卧当中，你的心更容易保持正念正直。第四个方法是在禅坐坐下去的时候，要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也就是说，让心拥有专注禅修的素质。平时你假如没有管好自己的心，没有培养正念正知，又疏于精行，那这样的话，你的心它是属于散乱、属于波动、属于躁动的状态。你坐下去，你的身体已经平稳的啊，已经安定的，但是你的心仍然还是继续在起伏、在波动。那你就必须得要先清理自己的内心。由于我们专注业处啊，例如专注呼吸，呼吸是很自然、单纯、稳定、柔和的。然而你的心却是很躁作、散乱、很不安、很复杂。那你想要用这样的心来去专注，很自然啊、单纯啊、平静啊、稳定啊和柔和的呼吸，它是不相应的。由于不相应，你在禅坐的过程中心老是就会跑开。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到的是调心不调息。呼吸你不需要去调，由始到终你都不需要去调你的呼吸。调呼吸是笨方法，我们需要的是调心。因为呼吸本身它就是很自然的、很平静、很单纯的，你还需要去调它干什么？我们需要调整的、调节的是心。把心由很躁作的调整到像呼吸一样自然，把很复杂的心调整到像呼吸一样很单纯，把很不安的、不稳定的心调整到像呼吸一样很平稳，一直都在这里，不会跑，会跑的是我们的心。让很僵硬的心调整到像呼吸一样柔和。如果你在禅坐的时候发现到你的心还是不安，还是在想这个想那个，还是在琢磨这些事情，还是有其他的思虑思绪，你要让自己的心先平静，把你的这些思虑啊、思绪啊当成是垃圾一样，先把它清理出去。好像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发现 床很脏啊，可能被子很脏，枕头很脏，你睡在床上就不舒服啊，你就必须得啊，先把床单啊，把被子啊拿去洗，拿去晒啊，等到它干净的、干爽了，你睡上去也很舒服。房间也是，如果很多的垃圾、很多的灰尘呢，桌面上有很多的这些灰尘呢，那你要打扫。当你把房间打扫干净，你住进去就住得很舒服。又或者说你的身体啊出了汗，或者你身体很脏啊，黏糊糊的，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都不会舒服，那你就去洗个澡，把身体洗干净，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感到很清爽。心也是怎么样，你的心太多的心事，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思虑，太多的思绪，你不管修哪个业处，你都感到不相应，你就先把这些内心的垃圾清理掉，清除掉，等到你的心平静了，你的心没有什么想法了，就好像说像天空没有乌云啊，没有白云啊，没有尘埃啊，那个时候你再去专注业处，很容易就要相应。那这个是属于第四个，那第五个呢，是你在禅修的时候，如果发现到把心平静了，但还是感觉到不舒服，还是感觉到没办法很好的投入，或者是你发现到你的心还是有一些闷闷不乐或者感觉你的心还是很僵硬，那你可以再先修修慈心，或者修修佛水念，来调节调整一下内心，让你的心有素质。因为修佛水念可以让你的心很快的获得欢喜，获得平静。修慈心可以让心很快获得快乐，获得柔和柔软。你用这些业处，这些一切处业处，也就是任何禅修者都可以培养，都可以修行的业处，把你心的素质培养起来，调动起来，使你的心变得欢喜、快乐、柔和、平静的时候，你再用换所言不换心的方法投入到你专注的业处。什么叫换所言不换心呢？你是一位入出心念行者，你在禅坐的时候先培养慈爱啊，散播慈爱啊，等到你的心变得欢喜、平静、柔和，你的心就有了这些素质，然后你再用欢喜、平静、柔和的心专注呼吸，那你的所言从原来散播慈爱的对象转换为呼吸，但是你的心仍然是保持拥有欢喜、平静、柔和的素质，这个叫换所言不换心，来让我们的心继续专注，这样的话它就很容易投入。而在禅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方法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用第六种方法，是数息啊，这是对修入出心念的禅修者来说，数息是在于去除妄想啊，也就是说，当你的心可以持续专注呼吸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数息。不过，发现到心老是没办法持续专注啊，一会儿跑，一会儿就跑，你就要用数息的方法，甚至整坐整坐的数息，整天整天的数息。数息的方法就是从一数到八，或者从一数到十啊，从一十到八是在提醒我们在培养八支圣道， 数到十是提醒我们在培养十种巴拉蜜。不管选哪一个数字，你选定了一个数字，你就不要改，就一直都是用那一个数字，不管八也好，不管十也好。同时呢，选数字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少于五，也不应该超过十。有些人可能一直说，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然后到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然后100、101、102，这些其实呢，它已经没有起到数息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数息太长，他的心将变得过于放松，就没有那种时间段的限制，而他的心可能会变得到时习惯性就是在数数字，心就放在数字而不是放在呼吸下。因此呢，数息的时候呢，它的作用是让你的心在一个时间段内这个时间段是不会太长的时间段内持续的专注如果你一旦超过的话，它就没有起到数息因起的作用。同时数息的时候，你要让自己的心从一数到十或从一数到八不要中断。发现到心在数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跑掉了你的心可能还是继续在数，但是已经跑掉了。而且呢，你也不知道你数到几的时候跑掉。这个时候你要把心拉回来，然后再重新从一开始数起。要保证从一数到八或者十这个时间段内不允许心跑开，它才能够起到数息的作用。同时数息也必须得要注意的，就是在数字转换的时候心很容易找到缝隙跑掉。例如说从一数到十，十了之后呢，要再开始数一的时候，这个时候心它会放松一旦放松，妄想甚至就插进来，你的心可能不知不觉又跑掉了所以在数字转换，就是在单元结束了之后重新开始一个单元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要有正念去保护，让心能够持续过到下一个单元。当你能够持续的专注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的时候，你发现到妄想几乎不起来了，你就可以放弃数息继续投入到呼吸。但你发现到始终都是不纯妄想都是时不时会来到访时不时会来干扰一下，那你就要学会整座整座的数息。这是第六点。第七点是我们必须得用精进，换言之呢，就是要用平衡诸根的方法。心之所以经常会妄想，它有几种原因。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心对呼吸没有兴趣，这个时候要培养喜觉知，让心要对呼吸有感情，对业处有感情。人的心是这么样的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用别人催，他都会一直追一直追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追电视剧一样一直追，看了一集看了一集，可能整晚不用睡都可以看或者说好像有些人在用微信聊天他说可能他会聊聊好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好像时间一下子过去。为什么呢？因为心有兴趣看大片等也是这么样。但叫你专注呼吸一直都是一出一进一出一进心就很容易无聊因为呼吸就是那么单一，心很容易枯燥，然后又枯燥变得无聊，无聊了之后他就会去想他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心他就会跑开。这时就要用培养感情提升喜觉知，让你的心对呼吸有感情有兴趣，要爱呼吸。方法也是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去思维呼吸是 我们生命很重要的部分，没有呼吸我们就没有命的啊！你尝试去憋气，不让呼吸从你鼻孔出来，又不用从嘴里出来，看你能够憋多久啊？可能你不用憋几分钟就死翘翘了，是不是啊？或者说啊，如果呼吸它一堵气不跟我们玩了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啊，我们很快就可能就要去殡仪馆了，是不是？还有另外呢，我们看，由于入出息念是佛陀的教导，我对佛陀是很恭敬的。而佛陀说，对佛陀最好的恭敬是实践他的教导。那我们专注呼吸，我们就在实践佛陀的教导，因为入出息念业处确实是佛陀本人修行的方法，同时也是他教导的方法。那我在专注呼吸，就是在恭敬佛陀，也是在恭敬法，也是在恭敬僧，也是在恭敬师长、恭敬导师，也是在恭敬我们的钵石，恭敬我们供养我们的施主。你有了恭敬心，你就可以专注，可以持续的专注啊，或者我们可以培养感恩心啊，也好，这样也是有利于专注。培养精进心，你的精进心提升起来，让你的心充满活力，而不是那种乏味、枯燥、死气沉沉、呆板，坐在那边发呆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心当然它不能够很好的专注在呼吸了，所以要维持精进，让你的精进力提升起来，投入到呼吸当中去。这样的话，你的心就能够在精进的推动，在正念的保护之下，持续的专注。那第八点呢，是我们要看清妄想的本质。不要为一时不能完全的去除妄想而感到沮丧。由于妄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在座啊上百号人啊，有没有人敢说啊，我来说妄想不是与生俱来，我从来不会打妄想，或者我很少打妄想，敢不敢举手？我看有没有人。什么时候开始妄想的啊？当我们在娘胎里面还没有见到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已经开始打妄想了，是不是？哎，不要认为说在娘胎里才开始打妄想，前世都打妄想了啊，一直都是在打妄想，可以说我们的妄想几乎没有断过，它是不仅仅伴随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它是伴随着轮回，一直都是在妄想。你现在想让它一下子除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在那么多的烦恼当中，妄想是最难除的；在那么多的障碍障盖当中，妄想是最难去除的。什么时候才能够断除妄想啊？阿拉汉，当你在证悟阿拉汉圣道那一刹那，你才能够断掉举，你才能够断妄想，否则妄想一直都还是会有。所以我们对妄想要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知，是由于它很难断，所以我们不必要为一时妄想没办法完全的去除掉而感到沮丧，感到懊恼啊！但是很难去除不等于不能去除。我相信很多已经把定力培养起来的禅修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想，哎，哇，在那边坐姿啊，让他那在那里坐姿五分钟十分钟什么东西都不想，啊，那会不会死掉啊？ 但是当你的定力培养起来的时候，诶，你会发现到你在坐那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诶，怎么那么快啊？好像没什么好想的。这就证明说你把定力培养起来的时候，由于你心的力量、定力的力量，那些妄想自然不会来干扰，自然不会发生，而你的心就可以持续的专注，甚至可以入定。当你在入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你入定的期间几乎没有妄想。这就证明说妄想是可以去除、可以征服掉的，这需要我们培养定力。还有另外呢，是对治妄想，不要把心放在妄想上。你去注意妄想，比如说我现在数我自己做，我决定让自己不能够有妄想，我要数看我自己做升起多少个妄想，然后你就数，现在数升起了一个，升起两个，你数哦，自己做我升起多少个妄想，下周去升起多少个妄想。那我请问你，你禅坐你是在专注业住，还是在专注你的妄想啊？这并非明智之举。你需要的只是把心投入到业处当中就可以，而不用去在乎妄想。你的心越不理会妄想，那我妄想它会越来越少。要做到是这么样啊。所以呢，就我们可以用这八种方法来去除妄想。那还有另外一种经常和妄想连用的是追悔，追悔叫做 gugujja， 它是指后悔、懊恼。有两种，一种呢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第二是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心一想起就感到后悔、感到懊恼，这个称为追悔。对于追悔，那出家人来说，很多是关于戒律方面的，因此想要去除追悔呢，必须得要学习戒律、通达戒律啊，多点去问那些通达戒律的师长。那对于一般的禅修者，有时候自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良心受谴责的事情，他禅坐的时候也没办法安心，心经常会因为这种追悔而感到不安。那应该怎么样呢？他应该要致力去除这种追悔。那去除这种罪会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如果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对不起某一个人，或者说你曾经对他造成伤害、造成重伤，那你应该向他请求原谅，真诚的去向他道歉。那如果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你也联系不到那个人甚至说他已经去世了，但你对于这些事情，或者说有些藏在你心底你一直羞于启齿的那些，但是一想起让你很揪心的事情，那你就要去寻求忏悔。那寻求忏悔呢，由于上座部佛教并没有说什么神佛菩萨的观念没有说什么拜这个拜那个的观念你就要去寻找一位恰当的人，向他坦白，向他请求忏悔。那也不是说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可以接受你忏悔的，你要找的人至少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你信任的人。如果你不信任他，或者说你对他还是有怀疑，我觉得说你也不会去向他去表白、去发怒或者说有时候你 由于你的心爱说话爱说话，然后你说那些对一个不信任的人啊，其实说的也是没有起到这种忏悔的作用。第二，他必须得要能够接受你的忏悔，并且能够开解你，而不是说你说了之后呢啊，然后你自己的烦恼倒给了他啊，他自己又添了一份烦恼啊，不仅他不能够开解你，反而落井下石啊，火上浇油，这个也是没有用啊，没有起到那种忏悔的作用。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他能够帮你保密。不是说你向他说了之后，哎，很快哇、哦，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啊，那你自己的脸不知道往哪儿搁啊，是不是？啊，他能够帮你保密，所以当你遇到了同时拥有这三个条件的人，你就可以向他啊发怒忏悔，然后忏悔的意义不在于你说，而是在你说出来之后，你下定决心不要再犯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在你发怒忏悔的时候，就要犹如啊如释重担，把这种心事，把这种懊恼罪悔的事情抛诸脑后，然后要轻装上阵，重新做人啊，在每天仍然是用一个轻松欢喜的心情来修行，来过日子。那这个呢是驱除追悔的方法。对于禅修当中的五盖，最后一盖是疑 ,vichikicca。在论点里面讲到疑有八种疑，疑师就是疑佛陀，疑法疑僧，疑学就疑戒定慧，然后疑前际就是怀疑前世，疑后继就是怀疑未来世，疑前后继就是怀疑有没有过去世未来世，还有疑此言性就是怀疑因果法则啊，怀疑缘起啊，这八种疑。那对于禅修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的疑啊，有三种或者有四种。第一种疑是疑法，疑法呢，例如说啊，怀疑现在我修的这个方法啊，能不能够证得禅啊，能不能够证悟涅槃呢？啊，当你对自己所修行的禅法方法产生怀疑的时候，必然会对你的修行造成障碍，因为你现在所从事的、所实践的东西，你都不相信，那谈什么你还能够获得成就呢，是不是？第二是疑师，对你的师长不信任。例如说你怀疑，哎，现在我的老师能不能够教好我，他有没有能力教我啊？当你对你的导师没有信任的时候，你就会去啊找这样的老师啊，找那样的导师啊，全世界到处跑，全国到处跑，这里去参加禅修营，那里参加禅修营。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你对导师你都没有足够或者最起码的信任，那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心在这位导师的调教、训练、培养之下一直的进步呢？如何能够在智慧导师的教导之下培养正念、培养定力、培养观知，乃至证悟圣道圣果呢？所以不应该疑师。第三是不应该怀疑自己。很多人禅修啊，这可能是有很大部分的人怀疑，我现在是不是恶因结生啊，我是不是我的巴拉蜜不够啊，所以老是在怀疑啊，如果是这么的话呢，我现在我禅修那么辛苦干什么啊，我都不是修行的料啊。那由于这样的怀疑，你对自己不断的否定，不断的否定啊，然后稍微有点情急，你说哎呀，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是不是碰巧啊，然后你的心过多的怀疑啊， 对自己也怀疑啊，哪知道你现在在禅修的时候，你体验到光啊，这光到底是不是外面的光啊？我怎么有可能会产生光？我怎么有可能会产生禅相啊？你这样的话，你充满了怀疑啊，你的心经常都是处于一种自设障碍的状态，你怎么有可能进步呢？是不是？所以不要怀疑自己，要坚定信心啊！即使你是二因结生，我也把自己当三因结生看啊啊！就精进就准没错啊。那这一点呢，大家要有自信心啊。作为佛弟子的时候，那对于修行，对自己的心在法中增长要有信心啊。你总之你就相信，我相信法，我相信老师的教导，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我的心一定能够增长，一定能够提升。那你要有这么样的最起码的信心。那第四个呢，就有些人是疑时代啊。当然呢，在上多部佛教呢，这种疑时代的情况就不是太常发生啊，但是在其他的传承由于他们鼓吹现在是所谓的末法时期，所以很多人他就哎呀，现在呢你修行就不能够成就了，你培养戒定慧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呢就由于他有了错误的认知然后他就自然而然就怀疑我现在我那么精进干什么反正也不可能成就了。那于是就自暴自弃，所以本身这种疑也是一种烦恼不善心所。如果他相信了现在这个时代是不能够证果，不能够证得禅不能够亲见自己过去世未来世等等，那么如果他相信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那么这也是一种邪见所以呢就把这种疑的烦恼，把这种邪见的烦恼去除掉，要相信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时代还是可以证果的因为佛陀的教法还在，现在是正法时期，你对现在这个时期你有信心，你自然你就不会怀疑时代，所以你又扫除了一个在修行当中一种无形的障碍。当我们去除了这些障碍包括去除了欲贪，去除了嗔恚，去除昏沉睡眠，去除了吊脊摧毁，去除了疑之五种盖，那我们可以说就为接下来禅修的路子就扫平了障碍，我们剩下的就是如何迈开第一步继续前进的。那好，那至于说去除了障碍之后如何来选起业处业处又有哪些，要如何来从自己所修行的第一个业处下手来培养定力，我们就在下一讲继续学习了。萨度萨度萨度。